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讲到的题目是一个问题，你的门头呢？那个你是女字边的你，意思就是说好像是在问姐妹，你今天来聚会，你的门头到哪里去了？各位可能会说，这个牧师今天早上哪根筋出了问题了，要讲这个题目，要读这段经文，因为这好像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这牧师今天早上心情是不是不好，有一点要找麻烦，特别是找姐妹的麻烦。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等一下解释。门头的确是今天基督徒姐妹们普遍不需要做的事情，你注意听我讲普遍这两个字，也不需要担心的事情。我之所以讲普遍，因为我需要补充一下，今天在世界上各地有一些教会，有少数的教会，少数的基督徒仍然坚持门头这件事情。我在国内培训，几乎每一次去培训的时候，提到教会的治理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几乎每一次都会有人问说，张老师啊，我们附近有一群基督徒，有一群教会坚持门头，然后说我们这个教会姐妹不门头是不对的，不属灵，他们那样做才属灵，所以我才说是普遍不需要谈论的问题。就算没有这一些少数的教会，少数的基督徒坚持要恢复门头才属灵这件事情，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当时需要，现在不需要了？如果这个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经过适当的解释，我们马上就要面临下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命令规定在圣经上是现今不需要遵守，不需要关怀的？对于门头这件事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规定全然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风俗，女子门头是一个端庄的表现，所以基督徒也应当尊重这个风俗，尊重当时的社会习惯，也就是说这全然是一个文化的因素。用这样的解释好像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并不足够。有一本书它的题目就是这样子的，那本书的题目是这样子， Slave Woman Homosexual， 奴隶女人同性恋，那个书名就是这样子。他从一开始慢慢的讲，他说奴隶在圣经上很清楚的讲，奴隶要顺服主人，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顺服你肉身的主人。这本书的作者说，因为当时的社会全世界普遍的有奴隶的制度，所以当一个人信了基督之后，为了不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会造成社会的问题，所以使徒们告诉信了基督的奴隶仍然要顺服肉身的主人。现在这段经文就不适用了，就不需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然后这本书就继续往下发展，讲到他的第二个题目，女人。他说在圣经上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都有讲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时全世界普遍的社会文化，男人是占着主导的地位，女人受教育的机会比男人要少，所以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遇到许多的判断，各样的事情，当然要尊重那个受教育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男人。现在呢？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了，二十世纪的女权运动已经几乎遍布所有的自由的世界了。 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不适用了。这边有一些姐妹大概就蛮高兴听这样的话，然后这个作者就引申到第三个题目，同性恋。罗马书第一章那里非常清楚的讲到，同性恋是神所恨恶的一件事情。这个书的作者说，因为在古时候的观念，看同性恋是不正常的，是异类，是有病的，是病态的，所以使徒们说基督徒不可以有这样的行为。现在呢，现在同性恋都已经合法化了，教会何需要再花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呢？教会怎么还需要讨论禁止这件事情呢？所以你看，如果对圣经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只是说当时的文化是这样子看的，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再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会继续问，还有什么事情是当时的社会风俗这个样子，我们现今不需要再讨论了。所以我想今天就这一段经文来看一下，为什么保罗要求哥林多的姐妹们在公众聚会敬拜的场合中祷告或者说预言的时候要蒙头。各位你要注意，保罗所谈论的这件事情是特别在讲基督徒公众敬拜聚会的时候，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5节的时候非常清楚的讲到，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如果你看你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1章的第4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你的圣经小字底下写什么？祷告或做什么？说预言。为什么保罗要求哥林多的姐妹在公众敬拜的场合的时候祷告或者说预言的时候要蒙头？这是一段争议性非常高，很复杂，而且很模糊的经文。我所谓模糊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定义并不是很清楚。我举一个例子，蒙头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解经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在第四节保罗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那里的那个字，保罗原来的这个希腊文他用的是一个前置词，那个前置词的翻译的意思就是从上而下照着垂着 down over， 那个前置词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down over， 意思也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翻出来的话，保罗的意思说，凡是男人祷告或是说预言，若是有一个东西从他的在他的头上从头到下垂着照着，这是保罗在这里用的字。到了第14节的时候他说什么？男人若有长头发，他讲的是男人若是头发是长的，长头发，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就不再是用这个前置词这个字了。在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13节，这里讲到若不蒙着头，他用的又是另外一个字了，英文就是 unveiled, uncovered，也就是打开来，把一个东西打开来，没有再遮住了，甚至于可以翻译成把一个东西散开来，本来是扎住的，本来是裹住的，你现在把它打开来了，你把它散开来了。到第15节盖头这个字又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其实是讲到一种头饰，像是一个头巾或者是一个围巾。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在用了四个不一样的字讲，好像我们现在翻译成蒙头，一看起来好像我们就觉得说啊，我们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原来的原文里面并不是那么清楚的，相当的模糊。我今天就直接的把我个人对这段圣经的认识讲解释给各位弟兄姐妹听。妇女在公众敬拜的时候若是祷告或者说预言要蒙头，有三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基于对于社会习俗 顾念的因素，这是在第二节到第六节这里所讲的。保罗在这里说，男人若是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女人若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这是在第十一章第四节跟第五节讲的。他的逻辑从哪里来的？保罗是从哪里引发出这样的逻辑？在旧约里面有哪一个地方使得保罗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待遇？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因为当时某一些的社会现象。对于男人来说，男人若是留着长头发，在当时的社会是有可能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记号。所以保罗说，男人若是头发头上有头，这样头子从上下这样垂着，就是羞辱神。这是男人对于自己的本性的一个对于自己人的本性的一个完全扭曲的一种看法。所以羞辱神原先创造的样式，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更可能的就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在异教的仪式中，男祭司献祭或者读某一些异教中的一些文献的时候，他们会把在外袍上的一个头套拿起来把头遮着。因为在异教的习俗当中，当一个男祭司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恐惧，有一个恐惧就是他们所畏惧的这个神灵不满意于这个男祭司的时候，那么在他献祭的时候或者是读那些异教中的一些文献的时候，他不愿意这个神灵看到他的脸，免得对他不满意的时候降祸于他。所以当男祭司做这样的时候，他会把外袍上面有一个头罩拿起来，然后就把头遮着起来。在许多的历史考古里面都已经证明，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许多的异教仪式，几乎所有的异教仪式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譬如说有一个异教叫做 Isis， 就非常清楚的说明，男祭司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外袍上面的头罩把它拿起来，把脸遮起来。基督徒如果这样做的话，有没有可能引起人一个误会，认为基督教也不过就只是当时流行于社会当中的许许多多的异教中的一种而已呢？在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如果基督徒的男弟兄们也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会引起人误会，而无法看出来基督教基督徒的聚会是与所有异教风俗不一样的？在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这些人是敞着脸，我们是敞着脸到神的面前来，神的面光照着我们，我们的脸上也反映出神的荣耀，主的荣光显现在我们身上。他甚至于把当初旧约的时候摩西需要把脸遮起来，跟今天新约的执事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任何人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再有任何的畏惧，我们敞着脸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如果弟兄们在说预言或者祷告的时候有东西把他的头遮起来，这就羞辱了我们这个信仰中神已经显示出的荣耀。而对女人来说，当时的社会，已婚的妇女在公共的场合普遍都是蒙头的，而这个蒙头不一定是用一块布把头裹起来，像现在回教社会里面他们的妇女到公共场合仍然要做的事情。过去这一年来，美国跟伊拉克的打仗，所以在电视上我们常常有机会看到他的军队开车过去的时候，回教徒的女人站在旁边，每一个的头都是包着的。在当时的社会，已婚妇女在公共的场合不一定是把用布把头包起来遮着，也包括把头发扎起来，把头发竖起来。 而当时唯一例外的情况就是不正当的女人或者说有钱人的情妇到公共的场合不蒙头，把头发散开来，为了要引起其他的男人注意。而这些有钱人的情妇，他们的这个情夫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妇，就是要让男人羡慕他们能够占有这样的女子，引起别的男人的羡慕，引起别的男人的垂涎。所以在公共的场合，不正当的女子、有钱人的情妇不把头蒙起来，不把头发扎起来。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问，女人的头发真的有这么大的本领吗？有这么大的本事吗？这样的解释合理吗？古时候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不需要回到古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打开电视看洗发精的广告、 conditioner 的广告，他怎么推销？他有没有说，各位观众，我们这个公司出的洗发精是用这个化学药品，是用这种天然原料，你去看百科全书，对你的头发有100%的好处，是这样子做广告的吗？有没有广告说，各位观众，你看我们的头发洗完之后用这种洗发精 conditioner 保养之后，显微镜照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没有洗以前是那个样子，是这样子做广告的吗？不是，他就打出一个广告来，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一些女人甩着她的头发，甩着她的头发在荧幕上走来走去，不但甩着她的头发，哇，别的男人走过去的时候回头就看，女人的头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吗？有那么大的本领。甚至于还有一个广告，你们可能都看过，那个女的一边洗一边疯狂的大叫。如果今天这个社会还是这个样子，我告诉各位，2000年的社会更是如此。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女人如果要让男人注意的话，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露肩，可以露背，可以露肚子，可以露腰，什么都可以露。古时候的社会，这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借着她的头发散开来，让男人来注意。所以姐妹们在公共的场合祷告或者说预言的时候，若是把头发散开来，有没有可能会引起聚会当中其他男人的注意、遐想跟垂涎，而羞辱了这个女子的丈夫？各位如果去读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今天不要去看，保罗那里讲到说，讲预言的时候，他说，他讲到说，对于说预言的管理的时候，他说，如果旁边有人也得了启示的，那原先站着的人，那原先说预言的人就应该停止。好像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若是祷告，若是说预言，大概是用什么样的姿态？站起来的姿态。而会众有没有可能看到一个弟兄或姐妹要祷告或者说预言，就把注意力或把眼光转到这个人的身上？因此如果有姐妹在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把头发散开来，有没有可能引起当时的一些男人的一些遐想，而羞辱了这个女子的丈夫？这样的解释其实非常支持这整一段经节的逻辑，因为在5节的后半节一直到6节，5节说，凡女人祷告或者讲道或者说预言，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各位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说，保罗他从哪里找出来这样的逻辑呢？如果我们刚才这样的解释是对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顺的一个逻辑。因为当时的社会，一个女人头发被剃掉，是对一个不真的妻子的一种刑罚，一种羞辱。在罗马的社会里面， 一个不忠贞的妻子是不需要面临像犹太人的律法里面需要处死这样的一个刑罚，但是这个丈夫如果要羞辱这个妻子的话，他有权利要这个妻子把头发剃掉，意思就是要羞辱这个妻子在公众的场合，甚至于不敢出门。在第六节的开头有一个字，我们的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因为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进一步解释第五节的下半节，保罗这样的逻辑就非常合理。若是一个女子不把头遮起来，在聚会公众场合的时候，她站起来说预言或者是祷告，引起别的男人的垂涎，这就使得她的丈夫受了羞辱。保罗说，这样子不就跟剃了头发一样吗？也就是说，姐妹啊，你如果不在乎引起别的男人非分之想，你就干脆怎么样，做到底， go all the way。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愿意做到底，你如果不肯做到底，就连这个你就不要做了。因为一个女子把头发散开来会引起别的男人非分之想，那你就干脆剃了头发算了吗？如果一个女人不愿意这样子，那你连这个就约束起来吧。换句话讲，这一段似乎是支持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姐妹们，在公众的场合，不论是说预言或者祷告，要把头发遮起来扎起来，因为顾念当时社会的因素。但是保罗所提的这一个原因并没有提在这里，并没有提在这里，他继续讲下去。因为基督徒会问，我们为什么要为社会上的因素这样的辖制呢？我们为什么要被社会的文化这样的约束呢？我们应该是超越这个文化，我们应该是改变这个文化的啊。更何况还有一个问题，以上所说的这个是不是只适用于丈夫跟妻子呢？如果是一个单身的姐妹，那怎么样呢？一个单身的姐妹说，我并没有一个丈夫，我并没有一个丈夫说如果别人对我有非分之想会羞辱到我丈夫，那我是不是不需要顾虑这个社会的因素呢？所以保罗提出第二个因素，为什么哥林多的姐妹们在公众聚会的时候要蒙头，基于神创造次序不同的原因。这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保罗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是神最初一开始造男造女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他这里所提出来的原因是一个历史的动作，一个 historical act， 是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很刻意的在历史上的动作里面显示出来的一个真理。在这里保罗有很清楚的结构，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都有很清楚的一个结构。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这个结构没有翻得那么清楚，但是其实也很清楚了。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构，因为但是，因为但是，因为但是。第七节保罗这样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是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第八节，因为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但是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第九节，并且因为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但是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换句话讲，第七、第八、第九节在保罗原先的这个逻辑里面是一节一节继续的在进一步的说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进一步的说明，然后到第十节他下出一个结论来。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在历史上第一次造男造女的时候，他很刻意的一个历史性的动作，顺序的不同。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7节，神宣布他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二章7节的时候，当神真的开始做出这样动作造男造女的时候，你却发现跟他造其他的万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讲到其他天上的飞鸟、地上的兽、各样的万物，神说有就有了。而在造男造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刻意的顺序的差别。第二章第七节，先造亚当，甚至于让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管理这些动物，经过一段时间，一直到第18节、22节的时候，才做出造夏娃的动作来。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迟延 ，a deliberate delay， 一个非常刻意、非常心意、非常深远的一个迟延。也就是说，在这里要保罗指出来的是神造男造女刻意的顺序不同，但是保罗马上强调男女是平等的，所以在第11节。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动作顺序的不同，是神在造，是他亲自把男女的生命特意的造在万有当中出现的时候，但是从那个历史的动作之后，所有男人女人的生出都是一样，男人也是由女人生的，女人也是由男人生的，男人也是由男人，在这里讲的就是说，那个历史的动作显示出顺序的不同，但是男女是平等的。马上就强调男女是平等的，不要误解第7节、8节、9节，不要因为这样子以为男人的地位比较高，女人的地位比较低，不要以为男人更重要，女人更次之，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各位，你可以想象第9节这里如果没有加上第11节、12节的解释的话，第9节可以引发的一种误会的解释，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我可以想象在某一些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夫妻吵架吵起来，太太说，你这个先生怎么回到家什么事都不做呢？怎么回到家就看报纸呢，看电视呢？那些孩子在那里弄得那么脏那么乱的，你怎么看也看不到呢？这男人就说，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9节，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所以保罗在11节、12节马上强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男女的区别是神精心设计的，是神借着男女来彰显他的荣耀。前面讲到男人是神的荣耀，女人又是男人的荣耀，这里面其实你已经看出来保罗的心意，神的荣耀不是借着男人单独来彰显，也不是借着女人单独来彰显，是借着两个人的合一，合在一起，同时又借着两个二者之间的区别，合一与区别，两者并在一起，彰显出神的荣耀。然后保罗说第10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在这边我也要解释一下，保罗讲完第7、第8、第9节这些原因之后，他说，所以女人应当约束自己。在这里，女人应当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这样子的翻译给人的一个感觉 就好像当时的女人要蒙头这件事情，好像要强调这件事情，又要显明说那个蒙头就是在女人头上的一个权柄，把女人压下去。原文直接的翻译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如果各位你们面前的是 NIV 这个中英文对照的话，你或者说你去看这些平行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原来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翻，英文应该翻成说 Woman ought to have authority on the head， 女人应当有权柄在头上。 Woman ought to have authority。 我请问大家，这一句话这个权柄是属于谁的？ Woman ought to have authority， 你们觉得这个权柄是属于谁的？啊？是属于女人的。今天如果我跟我的孩子讲话，我的孩子说为什么我要听你话，我说 Because I have authority over you， 意思是什么？那个 authority 是属于谁的？是属于我的，我是那个权柄的主体拥有者。所以这句话真正如果你按照希腊文的意思翻译的话，它的意思说妇女应当施行权柄在头上，也就是说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权柄是属于妇女的，女人应该自己来约束管理她的头。这样看起来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这个样子的？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妇女可能会问说，在基督里我们不是自由的吗？答案是什么？是，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平等的吗？保罗啊，你当初到哥林多来布道的时候，你一直就说人不论什么只要信了基督都合为唯一了。在加拉太书保罗非常清楚地把这句话讲出来，不论男不论女，不论自主的不论为奴的，不论希利尼人不论犹太人，在基督里都已经是一样的，都合为一了。为什么我们女人需要蒙头，男人不需要？为什么这样子不同的表象，岂不是显示出我们当中有不同吗？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有可能在哥林多教会中问的问题？而保罗的回答是什么？是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不同，是有区别的。在神的心意中，在他创造的历史的事实当中显明是有区别的。平等跟区别是没有冲突的，各位弟兄姐妹，平等跟区别是没有冲突的。事实上在圣经上，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平等这两个字，你在圣经上找不到平等这两个字。圣经上每次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不是用平等这个两个字来探讨的，是用什么来探讨？是用合一来探讨 unity， 而不是用平等，不是用 equality 这个字来探讨，是用合一这个字来探讨。圣经上每次谈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合一，不是在探讨平等的问题。各位，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些原来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子来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有看过哪一个家庭他家里有两个男孩，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抢玩具然后到爸妈面前来，哥哥弟弟说那里有一个玩具，两个打起来了，你听到哪一个爸爸妈妈跟这个哥哥弟弟说，哎呀你们两个可是平等的啊，不要来问我啊，你们两个关起门来打得你死我活，谁从这个门里面活着走出来，谁就可以玩这个玩具呀，因为你们两个是什么？平等的。没有， 我们怎么跟孩子们讲？我们对着那个弟弟说，弟弟啊，你是做弟弟的，你难道不晓得尊重你的哥哥吗？你怎么可以他手上拿着碗你就抢呢？你难道不懂得尊敬他吗？这哥哥在旁边听了就很高兴，然后我们马上转过来跟哥哥说，哥哥啊，他是你的弟弟，你难道就不让着他一点吗？你难道就不爱他吗？他手上你抢了抢，你怎么就伸手打呢？这时候弟弟就很高兴，然后我们两个就说，然后我们就说，你们两个去吧。哎呀，这哥哥弟弟他心里面可问题就有个大了，他说，这爸怎么这么蠢啊，我们来到他面前寻求一个答案，他根本没有给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吗？在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说，弟弟啊，他是你的哥哥，他在玩，你怎么伸手就抢呢？你怎么不尊敬他呢？然后我们说，哥哥啊，他是你的弟弟，你怎么这样子伸手推他呢？你不爱他吗？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已经很自然的在表达，你们两个人是有区别的。 There's a difference。就因为一个先生出来，一个晚生出来， There is difference， 这是有区别的。而在我们讲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如果慢慢的长大，生命开始成熟，他马上就明白父母在说什么，他马上就明白说，啊，在我们两个的区别当中，因为我们是属于一家人，在我们两个之间更重要的是合一 Unity。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告诉当时的人说，就算你在外面的表象不一样，并不代表你们不平等。第三个原因，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姐妹们，在公众聚会的时候，不论是祷告或说预言，要蒙着头扎着头。他说这是基于人自然天性的原因，这是13节到16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一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保罗在这里指出来的是一个人的天性，女人适合留长头发，男人不适合留长头发，不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她小时候有一次，我跟美玲逗她，我们三个人趴在床上，面前摆着一个镜子，问这个女儿，那时候她大概3、4岁，说你看你看，像爸爸还像妈妈。我这个女儿就看着镜子，然后就她就每一样事情都觉得自己像妈妈，而我也很感谢主，她觉得自己像妈妈哈。因为我女儿如果觉得长得像我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哈。Anyway， 她就说这里也像妈妈，这里也像妈妈，长头发像妈妈。结果呢，我当时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哎呀，都不像爸爸。美玲就跑过来说，来来来，看看看。那时候美玲留长头发，她就把长头发放在我的脸上，说来让爸爸长长头发看什么样子。我一看，我的天哪，最好不要像我，头发短已经够丑了，如果美玲把她头发往我脸上一遮，我再发现我长长头发的话更丑。男人不适合长发，女人适合长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保罗说，你们的天性，你们的本性不也是这样指示你们吗？为什么保罗能够从人对于自然界，人对于自己的一些省察，引发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我想这是他的使徒的权柄，他的特别的身份，但是这是他讲的第三个原因。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蒙头的问题是有一个文化的因素，在保罗一开始讲，要当时的基督徒，特别姐妹们，顾念当时社会风俗的所造成的一个影响，但是它也有一个超越时间的原则 ，timeless principle， 一个超越历史的原则。 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如何在一个群体中彰显出来。我的自由，我与其他人的平等如何在一个群体当中彰显出来。这是一个超越时间的、超越时空的一个 principle。 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错误，在第二节到第十六节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当时一个错误，就是有至少对于某一些信徒来讲，他们因为自由，以自由为号召，以自由为口号，想要抹杀掉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区别，想要把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区别把它混淆掉。这是第二节到十六节他们所犯的一个错误。我们今天没有读第十七节到三十四节，那里是讲到饼杯的混乱，讲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领主餐的时候，保罗责备他们，甚至于说他们领主餐根本是不但没有受益，反而遭损。你如果去看的话，那时候他们的混乱是什么？就是有钱的人先吃了，不等那些没有钱的人。这是当时哥林多社会的某一种现象。可能因为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阶层的人，有些替别人做事的人，譬如说奴隶，他没有办法有那么多自主的时间，所以聚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迟到。而那些有钱的人就说，不必等他们了，我们先吃。这是保罗说他们领主餐的混乱。那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犯错误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因为自由而过分的强调暂时有的区别。人的财富、贫富的悬殊，在基督里面都只是暂时的区别。当时哥林多教会有这种情形，在公众聚会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他过分的强调、过分的强化这个暂时的区别。那是第十七节到第三十四节保罗所责备的事情。而第二节到第十六节的是有人因为自由想要混淆、想要抹杀掉应当有的区别。所以在这第十一章里面，看起来两个不相关的题目保罗把它放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使徒，因为这是一体的两面。而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我一开始问你的门徒呢，是一个问号。我仍然要用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教会不需要再门徒了，但是当日引发蒙头的问题是否消失了？是否消失了？人在基督里的自由与人与人之间应当有的区别跟不同是没有冲突的。而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里面的人，懂不懂这个原则？这一个真理的丰富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活出来了？如果我们知道这是这段圣经其实它里面真正的问题所在的话，对于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有长远的冲击。对于夫妻之间再怎么样看自己、看彼此，对于人在教会里面，一个被带领的人、一个带领的人、一个做执事的、一个团契的主席跟团契里面的人、一个做牧师的、做长老的跟做信徒的，这个整个看起来我们对于这整件事情的明白有长远的冲击。男女在教会里面应当有什么样的角色，在家庭里面应当有什么样的角色。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在教导这个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在某一个环节，不是在我们教会里，在另外一个教会里讲完之后，就有在提问题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是一个姐妹，她说我在教会里面听到基督徒讲说男女是平等的，我认为基督教讲男女是平等，这个观念纯然是一个虚空的观念，为什么呢？她说我要问你， 他说夫妻在家庭里到底是50-50还是51-49？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如果夫妻之间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到底是听谁的？他说我问了所有的牧师，都说你们经过许多的探讨之后，若是是跟真理没有冲突的，姐妹啊，你就听丈夫的吧。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50-50，就不是平等。他要我回答这个问题，各位，我回答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这个问题里面，在这个姐妹她坚持要求探讨量的平等的时候，她已经失去了值得合一了。当她在这里盯着眼睛看，我到底是50-50的投票权，还是51-49的投票权的时候，她已经失去了圣经上真正在探讨的值得合一。同样的，这样问题可以转过来对丈夫讲，一样的，人不能够因为自由，因为平等，而硬是要去混淆抹煞应当有的区别。但人也不应当因为自由和平等而去强调，而去强化那暂时有的区别。这在我们整个社会、家庭、教会的人际关系里有长远的冲击。有一次在某一个场合里，若个教会的主日讲台是一个姐妹讲的，就有基督徒跑来跟我说，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就是外面的这个所谓的 reception hall， 哇，今天主日是姐妹讲啊，感谢主，教会终于进步了。各位，我告诉你们哈，我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是一个奉承，奉承我们这些牧师终于解放，终于自由了呢？我不晓得该怎么回答，我不晓得该怎么回应这样子的一个 statement。 而我个人认为，对于我这个做牧师的是一个羞辱，因为在我们讲台这么多年来讲来讲去，到现在居然人还是要有从外表的表象上的相同来探讨平等自由的问题。各位，如果这段经文它问题的核心我们终于看出来的话，对于我们整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在家庭里，在社会，在教会，在各样的关系上有长远的冲击。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是借着合一与维持应当有的区别。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超越历史的原则跟教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真的是不论男不论女，不论自主为奴，不论文化的背景、社会的背景、教育的背景、财富的背景、能干的背景、性别的背景，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了。然而我们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有过许许多多的冤屈跟许许多多委屈扭曲的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真的恳求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人当中丰富的彰显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跟别人的区别，却能够在一个合一整体
彼此相爱，彼此顾念的情况之下，荣耀你自己重生我们的事实。谢谢主，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都需要你在这件事情上来丰富我们。感谢主呼召我们成为一家人，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跟功用都有区别。求主赐给我们喜乐的心，每一个人按照自己蒙你所召的本分活出这个荣耀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